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各位早安，各位早安，时间过得很快，已经4月18号咯。嗨，今天是礼拜四。
对。
好，今天说真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上班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比较塞车？对，因为下雨的关系。
对，今天北部地区，台湾整个北部地区下大雨，在清晨的时候，对，刚好碰到很多人上学上班的时候，所以还造成蛮多人困扰的。
对，
希望大家都平安哦。
对，然后没有迟到哦。
迟到偶尔迟到一下没关系啦，请个假啦。
哎呀，就请假就好了是吧？
对啊，对啊，请个假就好
了。哎呀，我真喜欢这种如果
假不是就是分给大家，就是法律定给大家让大家去请的吗？
自由的使用，有时候
你就是
需要，有时候有弹性的，
有送给你，你就可以偶尔来利用一下。真的，有些人哈。为了那个省假啊，就是精打细算。不过他们为了把假垒起来，就是要拿去放一个长假啦。不过有时候真的每天的事情不一定都会进行那么顺利嘛。像今天早上北部地区下那么大的雨，
对呀，
哇，那个如果你尤其我们这个台北市啊，很多都是那个铁皮或者是塑胶皮盖的那些遮雨棚，所以你的一大早就叮铃乓啷、叮铃乓啷、叮铃
乓啷
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声，就知道那个雨多大。好，希望大家呢今天呢如果碰到下雨的时候，都有平安。那如果那个裤腿啊、袜子湿的话，也想办法烘干一下。
真的讲得对，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就是很容易，就是到工作的地方也是蛮远的。
对啊，尤其有些人还得要骑车，或者是骑机车这样子上通勤上班，照着雨衣啊，也是这样骑车蛮辛苦的。
对，
好，无论如何呢，那个好消息是呢，雨呢就是慢慢就停下来了。
现在已经没有雨了。
对，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雨了。那今天呢之后呢，理论上也会。对，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在北部地区，那气温呢也会比较凉爽一点，
我觉得好舒服。
对，那这个下雨的情形应该就是告一段落了，后面大家下班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
嗨，
所以大家就用轻松的心情来。
快要礼拜五了嘛，对不 对,
對？
今天礼拜四已经好多了。
对对 对, 對，就来收听我们今天礼拜四的《青春永远不会老》吧。我们这边有 Rosita 跟希恩。
对，我们两个都会在一到四都在这里直播哦。
对，好的，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呢，待会儿呢，我会来到我们节目中的这个专家呢，是啊，就是我们专属青春永远不会老的这个睡眠达人，他会告诉每次来呢都会教我们怎么能有一个好的睡眠品质。那他今天呢就是要来跟我们聊，一个话题，
好特别哈。
对，其中这个话题呢里面又有一个小话题啊，
真的假的？
叫做睡觉打呼。哎呀，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打呼，对不对？
我有时候会知道，因为我曾经就是
被自己打到，
睡到一半被自己的打呼声惊醒。
我试过被，也许就是这不是我旁边的人，也许是另外的房间，或者是爸爸在打呼。哇，又够厉害，你就会说，妈怎么去忍受啊？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好像打雷都没有那么大声啊。
可是有可能就是如果是同床夫妻的话，可能就是睡久了，不知道会不会就有习惯旁边的床伴就是打呼声，然后慢慢慢慢可能就是不会被影响了。
我问你，如果你旁边人打呼，你会把他推一下？
当然，
真的会哦，
这是必备的动作，因为你已经醒了，你醒了，你希望继续睡，当然会希望他停止他的声音。
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自私，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他你不阻止人家做这样的事，你就是整个晚上的受害者。
对，所以可能慢慢就影响了一些夫妻在床地之间的这些感情。
至少那个晚上就不是很开心了。
那我也知道，真的有些人呢，夫妻年纪大了以后呢，就喜欢分房睡。
对，
就是比较有点经济基础的话，然后家里面有别的房间，
对，
他们喜欢分房睡，也觉得可以继续维系他们很好的夫妻感情。好的，无论如何呢，待会儿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旁边呢床伴的时候呢，有一些睡眠习惯可能会 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的情形。那今天我们会探讨这个问题，待会我们会请我们这个睡眠达人来到节目中，在这个进行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想跟大家来谈一谈打呼。当然打呼会吵到人，是就是这个会发生噪音这件事情是蛮恼人的，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打呼呢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
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到，
有听过这个讲话方法？
对，常常听到打呼后面会连着一个东西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对，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大概在上个礼拜啊，就是台湾有一个喜剧界非常知名的也非常年轻的艺人，那他就是因为这个突然呢他就猝死了。
也是因为打呼吗？
他在他
睡眠里面，
他才38岁而已，
就非常年轻，
非常年轻呢，他就突然就离开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就会去找他之前的新闻，就发现呢，他曾经呢有说过自己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然后睡觉非常容易打呼。
我知道有很多人有。
对，而且呢，他还说他曾经一个晚上断气19次。因为他叫睡19次，
是
因为他叫睡眠呼吸中止症嘛，
就是等于他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终止了他的呼吸。
对，所以呢，这个打呼呢，有可能会演变成睡眠呼吸中止症，而且一在睡眠过程呼吸中止的话，可能真的就会那一段时间是吸不到气或是断气的状况。
其实我试过一些，
真的
有几次我觉得我突然醒来了，我说哦，
就吸不到气，
赶快吸气。见了 exactly 就是这个，我觉得我家族好像有这个问题，我哥哥就有这个问题。他后来就买了一个氧气，
对，
带着呼吸器睡觉，
对，去测量，对你的这个睡眠的
有没有严重到你需要带这样的呼吸器。
对，然后如果你真的有这状况的话，其实好像也是有专业的医师可以做治疗的。那重点是呢，其实呢，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或者是打呼情形的人，很多人呢可能身体都有另外一个
疾病吗？
也不是也算疾病嘛，可能在现代的这个生活里面，这个已经也算是个疾病了，就是肥胖。哦，
肥胖的关系。
对对对，
肥胖会引起。
对，就可能有肥胖的人呢，有比较也常会经常发生有打呼的情形。那你打呼的情形增加或者是变成严重的话，到最后也有可能会演变成睡眠呼吸中止症。对，好，没想到这个打呼打到后面还会危害一下这个身体的生命跟肾健康。对，所以呢，最近呢有一个国外的研究报告，我觉得可以提供出来给大家参考参考，也可以提供给如果你常常觉得你有这个打呼的情。你也有点担心，然后或者是你的床伴呢也有这样子的状况，你也想多关心他的话，也许你可以听听看。就是有最新的这国际研究指出啊，只要有帮助于减肥的饮食，都可以助于改善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哦，
所以在食物上面可以摄取，
就是你可以去挑选一些减肥的饮食。那减肥的饮食有很多啊，
这个大家都很想听。
对啊，
不是有没有呼吸中止症都想听。
对对对对，像减肥的饮食，我们之前也讲很多啊，你什么戒淀粉啦、168啊，什么就很多各式各样的
减肥。
对，所以他们
益生菌呢，
所以这个研究呢，就是把现在盛行于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减肥方式拿去做研究，后来发现有两种减肥饮食呢，特别对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
笔记
是可以有帮助的。
好的，第一个
呢就是低盐饮食。哦，
对，你的食物里面不要过咸，辣要少一点，对不对？
对，就是含钠的这个量呢，最好每天要少于3公克。然后盐呢，每天摄取要好小于7.5公克。可是呢，在我们一般生活里面，真的很难，你去计算每一餐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的钠，甚至你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加了多少的盐。
尤其是你吃外面的东西。
对啊，所以呢，你可以怎么做呢？有营养师就教大家可以做以下5点。第一个呢，就是请尽量去买新鲜的蔬食，还有那些肉类呢，自己料理。
对，自己在家里做。
对，你就可以选择用比较用清淡的水煮餐啊，或者是将食物过水的方式来去除多余的调味。对，蒸也不错。第二个呢，就是减少含钠量高的调味料，譬如什么呢？啊，直接就是盐啦。还有酱油，
我觉得酱料都是，对对对，
味精也还有一大，
有
味精也是高钠的这个调味料，
还有你那时候用蚝油。
蚝油也有，
很有，对，
还有番茄酱，
番茄酱非常严重，
番茄酱的含量也很高，
非常胖的。
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大家呢有喜欢有时候加点醋，觉得啊这个醋呢有点酸酸的，那就没有盐嘛，嗯，醋不错，
醋也不错，
醋啊，柠檬汁啊，嗯，
天然，
然后都是很天然的，然后不错，里面也含没有含钠，可是大家要小心黑醋
哦，黑醋不行，
因为黑醋里面就含钠了
哦。你看那个越南人很瘦哈，是因为他们吃很多柠檬啊，他们的酱料里面都是柠檬
多，对，
包括泰国人也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学习人家也多吃柠檬来做那个酱料这个汁，
对，就是你如果喜欢吃东西有一点味道的话，在调味料的选择上也要注意，就是避免含钠量、含盐高的这些调味料。那你还可以选择什么？选择一些葱啊、姜啊、八角啦、啊、花椒
啊、青山蒜啊，
对啊，这些天然的东西又不含钠的这些食材或调味料。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生活里面隐藏版的高钠食品。有些东西呢，你看起来它是干干净净、白白嫩嫩的，你不知道里面是含盐很高的。譬如什么？譬如面线。
面线，我的妈呀！面线看起来那么纯白，这么纯洁，
可是它里面含钠量很高。
哦，是哦。
还有油面，
油面我很喜欢，
就黄黄的油面，那个
看着看出来就有点罪恶。
还有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纯情的白吐司。哎呀，
都白的，
都白的，
白白净净的。
可是它为了要制作成那个白吐司，其实它在制作过程就必须要放一些盐。
那男生也是咯，白净的书生其实也是很 toxic
的。那要看你们这个有过经历的女人才知道。
所以油面、白面包、
白吐司，然后面线，还有就是饼干，
全部差不多都是白色的。
嗯，对，还有饼干啦，你不要以为饼干是甜点，饼干含钠量也很高。蜜饯，好，蜜饯里面，因为它要腌制它，所以它要刚开始就加了很多很多的盐，还有任何各式各样的汤汁，什么鸡汤、牛肉汤，你可能就喝个两口。还有特别要注意，就是火锅汤，更要小心，那个钠量更高，
真的不能全部喝。
对，还有呢，大家避免少吃一些这个加工食品，因为加工食品里面在制造过程里面加了很多的盐跟钠，还有一些呢。蔬菜呢，它的含钠量也是很高的，
那也有干不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进行低盐饮食的话，这些蔬菜也要避免，少吃一点。嗯嗯，紫菜。海带
哦，
红萝卜，哎呀呦，
红萝卜那个最近不是很红呢，对不对？
对，
就是哈佛蔬菜汤里面就是有红萝卜。
对，也许你可以少切几块。
对，
还有芹菜，好，这些呢，哎，都是含钠量比较高的蔬菜。
OK，
所以呢，最好这些东西就不要大量食用，
不要每天。
对， okay。 好，我们刚刚讲过有两个，就是减肥饮食，
第一个是减盐嘛，
对，可以改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嘛。嗯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地中海饮食。
OK，
那大家就很清楚了，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就讲
油醋，啊，
对啊，
鲑鱼，啊，
然后要吃全谷杂粮啦，啊，然后每天要吃两个拳头的蔬菜跟一到两个拳头的水果啊，
是，
然后天天呢也要吃一些坚果种子啊，然后呢那个肉类要选择白肉、鱼或海鲜，
不要这么多红肉，
也要补充一些豆类啊等等的。
我都是采取这个每天。
对，没错，所以这两个饮食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如果呢你有这个打呼情形的话，也许在饮食上面做一下这个低盐饮食、地中海饮食的话，也许就可以改善你的打呼状况，甚至避免睡眠呼吸中止。
好了，等一下就告诉你什么叫做这个睡眠离婚，是吧？
对，还有我们从这个睡眠的专业来看，怎么来再改善打呼情形。
其实刚刚讲的问题也算是严肃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请到我们的睡眠管理达人吉人，然后就是职人 ，sorry， 吴家硕心理师，他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教我们很多睡眠的一些怎么去改善啊，怎么好睡啊，医生自业就做这个，对不对？
哎，真的耶，就是我从研究所要做论文啊，去实习，就是在做这个领域。嗯，然后所以从研究所一毕业踏入的也是睡眠中心。嗯，好，所以之前有算，因为我刚好上次的出版的书是跟我的老师嘛，然后就在想说，哎，我跟老师到底认识多久了？就20年。好，那也就是我大概一生的职业，好，那大概真的是生命的一半了。
所以变成职人是真的是如此。
对对对
对。对，我们的吴家硕心理师呢，他自己也有一个治疗所，叫做好梦心理治疗所。好，那这其实刚刚那个家硕心理师有讲了，就是让帮助大家睡得好呢，可能就是他一生的职业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在青春永不会老，一直告诉大家睡眠好，其实是很重要。因为我也很喜欢说这句话，就是睡得好，人不老。
常的，
对，因为
非常真的，
对这个老呢，不是只有身体的健康意义，外表，甚至包括你的心情、你的头脑，其实都会跟着
那个头脑睡不好，是混沌的。
对对对对，所以呢，所以大家都每个人呢，都应该要追求一个很好的睡眠品质。
对，
可是呢。我们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睡得好，可是如果今天呢，我们是有婚姻生活的，我们每天睡觉的床旁边是会有另外一个床伴的，那这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就不能只顾自己了。
不是，我睡好，精神好，
对，
我都可以随便打呼就好了。
对，或者是别你的另外一半就是开始在随便打呼，你自己想把自己弄好，可是旁边的人还是会影响到你。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这个，应该我觉得最近呢，很在这几。其实听说是从日本流行起来的一个话题，叫做睡眠离婚。
嗯，那离婚很不好，但是那个睡眠到离婚这个四个字怎么样起源的？
对
对，它概念其实有点是，它有点就是分开。因为离婚就是两个伴侣分开，
对。
可是如果只有离婚，当然是好像彻头彻尾，一天二十四小时以后都分开了，对。但他提的有点就是那个睡觉的时候，嗯，好，那分开，嗯，所以他指的睡眠离婚，我觉得这个词还蛮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夜间的时候分开也不见得，因为现在有些人的作息不见得是晚上睡觉，所以也可以，也许可以专门称呼，就是在两个人各自睡觉的时间分开。哦，那甚至有些人是轮班，例如可能对另外一半他是大夜班，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可能跟你的作息刚好互相影响，
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会吵到彼此，我会觉得稍微分开。好，所以就像刚才提到这个。睡眠离婚这个概念，
对，
它目前来讲，其实的确有些概念，有些不管临床，甚至这种研究的角度去看，正面的效果蛮高的，
真的，
正面的效果很高，怎么说呢？
对啊，
对
啊，因为我们这么说，以前我都觉得床头吵，床尾和，就是床好像是一个婚姻的代表，
好像说你吵完之后就 must do something， 然后就好起来，
对，
那事实上好像也不是啊，
对，
对，
所以如果
你要再经验分享吗？
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那时候吵完架之后是特别激烈，为什么就想做那个，然后就好了。
对对对，
我其实我到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从头，
可是常常听人这样子，
是不是从小了？从小就听到爸爸妈妈，哎，原来他们在同一张床就好了，这个意思。
我觉得也是老人家古代的长辈们希望呢，他的子女的婚姻都可以美满幸福，不要因为呢随便吵吵就要吵离婚啊、分开啊、家庭不和睦。那所以呢，就希望你们永远夫妻小孩子的夫妻都一样，
从头到尾
都躺在那张床上，
就没事了。
所以怎么可以容忍睡觉的时候两个人就不睡在一起分开？
所以这个事情还蛮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还蛮严重的，
蛮大的挑战的。
Serious，
所以我觉得在临床上，我真的觉得老一辈的个案，好，真的比较没办法接受。如果跟他讲说，你现在的睡眠已经好很多了，有时候我们会说。失眠的治疗大概可能六到八次，那有可能他已经做了四到六次，应该要好了，可是怎么卡住了？我们要去找那个卡住的原因。结果有一部分可能这个卡住是因为自己有一些睡眠呼吸的问题，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自己不知道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或打呼，让你的睡眠就算透过失眠的改善也有限，因为有生理的问题。另外一些就是这种环境，好，所以你应该要好了。如果你去思考一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另外一半没有干扰你，偶尔他出差了，偶尔你出去旅行，你一个人睡有没有睡得更好？如果有，你要好好的去思考，那你好好的一个人睡。
我试过了，我怕黑，我找了婆婆跟那个保姆来睡，然后他们一个呼一个呼呼呼，我整晚都没睡。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人，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棒，
对
对不对？
所以也许这么。取舍哈，有人陪伴，但那个人不会干扰你，这是最好。
对。
但如果那个人陪伴他有干扰你，你就要去取舍。你要他的陪伴，还是要他的干扰？就是像朱姐刚才提到，
如果取舍对，
如果有人在旁边啊，你觉得安心，好，但是那个人又吵到你，
真的又打呼更大声，
对，你就要去取舍。那如果他跟你分开？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睡得比较好，会不会这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们这么思考，为什么刚才说那个结果是正面的？因为目前来讲，如果你自己晚上睡得好，夫妻的关系
会更好，
会更好，
更好，
真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同研究去组合，所以有些人是看晚上如果睡得好，睡眠品质高的人，夫妻的关系是好的。但是有些研究又反过来，夫妻关系好的人，
跟那个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对，跟不见得跟其他，就是两个人关系是好的，正面的， 晚上睡得也比较好。嗯，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兜在一起，哎、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
就是一个善性循环。
对，
要好好睡，
好好的睡，那所以两个人关系好
关系就会好，
关系好，哎，晚上要睡得更好，因为你心情比较好。
对
呀。但是如果要好好睡，另外一半吵到你，那你就要分开。
对。
所以其实分开睡，睡得好了。顾好你们的
关系了，
对，婚姻关系又成为一个正面的加分，
蛮好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个案的諮商也才常常提到，如果你家里的环境是允许的，
嗯，
因为这不得不说还是一个现实考量。
对呀，
你家里就这么一个房间，
没错，
对不对？
你怎么去洗手间睡吗？难道对不对？
对对对。但我真的有个案这么疯啊，他们家里就一个房间，但他真的想试试看，
嗯，
他就买了一个这种很像露营的，
放在客厅，
行军床，
对，行军床。然后来他发现这样子，他反而觉得有一个独处的时间，有一个 me time，
哎，不错。
对，他家睡觉了 ，OK， 我就一张行军床。那买好一点的，好，然后把它
买好一点的，
对，买一点他喜欢嘛，
好可爱。
对，要陪你一个整个晚上来睡觉，我自己都有点心动哎，
对，
因为我会去露营嘛，那露营平常都是跟家人一起睡，我就想说，哎，如果趁这个机会，我买一张行军床，
自己睡，
对，偶尔啊，因为有时候啊，例如好了，有时候我要出去比较远的地方工作，
对，
我要早上五点起床，
没错，
那我五点起床就有可能会找到家里的人，
对，真的，
那我就在思考，如果这个时候我可以在书房，把这个行军床打开。睡在上面，
那对，很像干扰，
没有干扰，
很像露营。
对对对对对，你就甚至可以用一些比较有气氛的嘛，你就把它铺起来，那旁边放一个露营灯，
露营灯，
对对，然后享受一下。
对，你可以从那个就是每一天都一样的家的环境呢，开有一点抽离出来，
对，有点变化，
有一点变化，而且生活里面有一点变化，就会一些多一些小乐趣。
我觉得讲来讲去，人家说就是因为夫妻感情很好的人，他比较了解另外一半的需求，但是有一些人是不能够有这样子的想法，甚至非常保守跟传统。那怎么样跟另外一半说对不起？我觉得你打呼很严重，我能不能够跟你分房睡？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参考一下？
另外一个概念，我就像朱姐提到的，如果他是确定有睡眠疾病，
对，
那还有一个做法是解决他的睡眠疾病，
对，
所以鼓励他去做睡眠的检查，去做睡眠的治疗。他的打呼如果改善了 ，OK，
那就回来了，
对，就可以回来，
回归了，
对，
对啊。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现在做的推动。如果我们透过节目，我们多次的有机会去分享，
哦，
原来有这个词叫做睡眠离婚，原来以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对，
甚至是可以被鼓励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的推，慢慢的推，也许有些人就知道。那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哦，我会鼓励干。不要说是你这么说的，说哎，我觉得
是我们说的，
对，是专家这么说的，有研究这么说的，
专家很重要。
对，听到哎，青春永远不会老这次的节目提到啊，原来分开睡是一个不错现代的人的一个选项，可以增进两个人的睡眠品质。哎，有节目这么说的，哎，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别人怎么说，有时候比较容易取代。
不要说自己想说，
对对对对，那你自己想说，对方就会觉得哎，
你是不是有问题？
对，或者不爱我了？
你不爱我，你就是不爱我。
对对对，你不。想碰我了，对对对，
他们就会觉得床这件事情，或是同一个房，就是代表我爱不爱。
对，
还有就是，其实现在刚刚我们也提出，在尤其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你真的自己的居家空间就比较小，你真的要找一个空间
分房不容易，
还真的每一个人家里面真的要买一个行军床吗？有时候人就是想起来还是个麻烦，
真的，
所以很多人还是希望，那我们还是回到床上来解决。所以呢，那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睡眠离婚，可是实际上还是希望呢，我们继续在床上，大家都可以有个睡眠品质，好的睡眠品质，那我继续维持好的这个婚姻关系。所以像刚刚嘉硕那个谢女士也有提到，就是这时候这一半呢，就可以去劝另外一半，就是各式各样的方法劝他，
先去尝试，
去做治疗，然后呢去做去做一下探究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打呼，为什么会打呼，
为什么终止？
对，而且呢，现在真的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这个打呼可能会引起睡眠呼吸中止症，那睡眠呼吸中止症也从很多的医学的研究里面表示说，它可能会是代表你身体上另外一个疾病的症状，
对
而产生，譬如说过胖。
对，
或者是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啊，才会引起这些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另外一半去带领这个有打呼的这一半呢，去做一些相关的追踪跟治疗了。
那我这边也代表睡眠中心啊，因为我之前在睡眠中心工作，
是，
其实睡眠中心会做睡眠检查，有蛮高的比例，八九成都是为了要去确定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严重程度，跟后续要怎么治疗，
有没有说会带来更不好的效果，对不对？就是那个。 中止的问题。
对，中止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做检查才知道你的中止。哦，因为有些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甚至有打呼，自己不知道，因为他有可能是
床伴才知道。
对，床伴才知道。
那没有床伴就根本不知道，
就有可能不知道，
所以知道呼吸不了气很恐怖。
对，但是已经稍微到了比较严重，有些人是微微的吸不了气，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啊，如果大家觉得我明明睡饱了，假设这个饱是你觉得大概八个小时够了，
对，
但是你早上起来精神不好，
还是很累，
还是很累，就代表你晚上睡的没有你想象中的好，
睡眠品质不好。
对，但是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就去做检查。好，那所以睡眠检查就可以找到，
中心就是做这个了。
对，找做这个。那我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在睡眠呼吸中止症都是可以得到治疗的。哦，
真的，
而且
治疗方式有哪些？
治疗方式对，但是它的治疗方式就是要用中心的角度，所以大家要找睡眠中心，因为这种睡眠中心有多科的医生。第一，有可能你的过胖的问题，好，那有可能这个时候你呼吸道塞住，他就要用胸腔内科，
胸腔内科，
对，他要找胸腔内科，好，去透过这个呼吸器，
对，
好，因为这个呼吸器要调整你的呼吸的这个流畅度，所以他要胸腔科，好，但是有些人不是胖，是鼻子阻塞，好，他就有可能要看睡眠中心里面的耳鼻喉科，
睡眠中心里面的耳鼻喉科，不是一般的耳鼻喉科，
对对对，因为睡眠中心的耳鼻喉科，它可能会有这个睡眠专科的医师的认证，好，所以可以提到睡眠中心里面有胸腔科的，
明白，
用呼吸器，也有耳鼻喉科甚至有所谓的牙科，因为有些人是牙齿咬合啊，
对，引起的打呼，
有些人会磨牙，
对，也有可能磨牙，也可以看牙科，还有一些人甚至是做一些微整形，
矫正，
对，做一些矫正，
他们就是被削掉这个骨头，然后让自己比较
对，但那是比较漂亮的做法了。有些人是因为下巴比较内缩，所以呼吸道就变窄，所以他可能会把这里往前移。
哦，是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这里空间就增加了，所以他也有可能会看所谓的整形外科，或者是我们这种比较颅眼矫正的。
哇，这个睡眠中心可以 refer 你，他这么多科目的医师。
对，所以就看你的问题是哪一种，去做个别的治疗。好，那目前来讲，因为这个疾病已经被研究的，我觉得稍微透彻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疑虑，去做睡眠检查，然后后面有各种治疗，其实都可以改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
太棒了！
睡眠中心需要住在里面一天吗？
如果你要去做这个过夜的睡眠检查药，好，那所以因为我们要知道你整个晚上呼吸中止几次，会不会导致你缺氧，也会不会导致你半夜因为这样而醒来，
搞了半天我去睡眠中心根本睡不着，所以也测不出来。
很多人会这么想哦，
是不是？
但是结果发现临床也对，都睡得很好。光是你想到哇，我今天晚上可能会睡不着，你反而没有那么有压力，
真的吗？
因为已经确定你会睡不着了，对。
哦，所以我每天就这样想好了。
对。但可能用久了，可能就没有用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些人发现去睡眠中心，第一个你是一个人一张床，他有些人去照顾你，
对，
反而觉得
安全感，
安全感，
对，被照顾，
被照顾的感觉，好像回到妈妈的那个肚子里面，
对，大家去关心你，
我认为他们应该也蛮舒服的，睡眠中心，
对，他都弄得很像饭店，
这个可以自费，要自费的吗？
现在都是健保。大多大多都是健保，
所以大家真的有福音哎。
对
对，可是要给大家一个不好的这个打醒，就是因为睡眠中心呢通常很抢手，
对对，
很难订，
你要很早很早之前去预约，
好像要去旅行一样，只要预约好
久。对对对，等看完医生，然后医生帮你安排。
好，下了班马上去。
好，大家可以 Google 参考一下，就是其实台湾有某些医院里面，大医院里面都会有建置这个睡眠中心，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真的。
好的，我们刚刚解决了就是这个床伴打呼的这个问题，那有治疗方法。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这你的床伴呢，除了打呼之外，还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也会吵着影响到你的这个睡眠品质。那我们待会也请嘉硕那个心理师来继续跟我们来分析一下。那在这之前呢，要提醒大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睡眠管理职人吴嘉硕心理师在这边，除了跟我们来分享一些这个睡眠习惯的这些资讯之外呢，如果你最近做到什么很特别的梦境，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的聊天室里面来留言。那嘉硕心理师呢，今天也是一个解梦达人，
对
对，他也可以帮大家来帮你来解解你最近梦的这个梦到底可能代表什么意思。
对，有时候那个梦可能很完整，有时候梦可能是片段，
对，
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的心理师都好厉害，他会帮你组合起来，然后你就不要害怕。有时候不好的东西形成好的东西的结果，
对
不对？
没错，
我觉得自己不要去解梦，有时候。
对，越解越焦虑，
你要是觉得完蛋了，我一定是完蛋。
对对对，
而且真的嘴巴不要一直讲那些负面的话，你会形成你晚上也会有这种想法。
对对对对，
我有一个粉丝很喜欢睡前喜欢看那种光怪陆离的东西、鬼怪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做梦做这样的东西。
没错，
所以看一点好的东西，不要去看那种让你会有压力的东西。
对
对，可是真的有时候啊，梦境也真的是蛮奇妙的，有时候也是会梦到一些
关系都没有，
对，跟现实生活里面有时候真的一点关，可是有时候呢，又会感觉上它跟我现实生活里面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好像有一点牵连，那是不是梦境里面要代表叫我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好，那我们刚刚我们的心理治疗师就是我们睡眠管理职人吴家硕心理师，他的身份跟他的角色相当的多，对不对？
对，那我觉得有可能真的不是我的角色，而是我觉得现在的
每个人都是
成人，
成人
被夹在中间的，
对对对对，三明治，
对，三明治被夹在中间，可能又有家里的长辈要顾，对啊，然后又有小孩要顾，然后有可能又是有家庭要支撑着，
婆家也有自己家，
对。
反正每一个要去 manage 好，真的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好的。
所以刚刚的讨论，我觉得真的要提醒，把自己的那个角色放大一点。
对，有时候不是叫大家自私，但是偶尔你也要为自己想，自私一点，做自己想做的事。像教授是刘师，他会去一个人看个电影，很好啊。对不对？想吃什么东西自己吃个东西，对不对？不需要什么时候都要顾着别人。
对，
这件事情要学哈，
真的，而且蛮需要勇气的。之前好像有个清单，是一个人做什么的排行嘛，
对对对，没错。
对啊，甚至一个人去吃火锅，我还没做到这种事情。一个人去看病。啊，虽然他提到好像
看病我常常
对，那好像有点孤单，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了去享受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要一个人睡一张行军床，好像很可怜，被赶出去，其实不是，
没有，
你反而有一个自己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像我说的，如果我把一个小空间弄得很像一个露营的空间，好啊，旁边摆得很漂亮，反而搞不好我每天抢着要去那边睡了，对不对？
说不定你孩子说今天轮到我，
对，或另外一半也抢着去睡，对啊
，Exactly 这个。反而是一种乐趣，
对
对不对 ？Yeah，
好，我们今天呢，这个请我们的家硕心理师来这边跟大家聊聊这个睡眠离婚的状况哈。那当然呢，那个很多人呢也还是希望继续可以在床上继续维持，就是每天这个婚姻好的这些睡眠的美好的生活。那所以呢，就要关心一下你的床伴了。那打呼当然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品质啦，可是你更应该关心。他的打呼的情形到底是严不严重？然后呢，有没有办法帮他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要影响到他的健康？因为以前很多人啊，都会传统的认为啊，这个人打呼就表示他今天晚上一定睡得很好，
对，
睡得很沉，
对。
所以呢，他既然睡得那么好，我们就让他好好睡，这样对不对？
没有，我会推醒他，如果他打呼，
对，
因为我们是觉得好像侧睡比较不容易打呼。
对，没错没错，
是
这个还蛮特别的，是针对我们东方人比较有用哦。因为我们的脸其实是扁的，所以我们的喉咙也是扁的，所以如果我仰躺，大家如果有看画面的直播的，你会发现它是扁的喉咙，所以上面下面比较窄，
对不对？
对，就会塞住。但如果你侧睡，耳朵变上下两端，我们的喉咙变成比较偏长条的，
对，就比较空间比较大，
比较大，
对，这样。
所以这个是东方的特色，为什么？因为西方的人脸比较圆，
对，
所以他的喉咙也稍微呈现比较圆的状况，
比较不会，
所以他就没有这个优势。
对，
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一个伴侣，他侧睡，比较不会打呼，
对，
好，就像刚才朱姐说的，我们很多个案发现，推他一下，但是你会麻烦，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还要去推他，好，分享一个很蠢的方法，
很蠢，
对，但是有用。
对，
准备三颗网球，硬硬的那个网球，裤子哈，睡觉的时候穿两个后面有口袋的运动裤，各塞一颗网球，所以他就不可能躺着嘛，衣服后面再放一颗，
哦，懂，
所以他躺着的时候就有三个球顶着他，
对，
他这时候就只能侧睡，
对，
所以稍微治标不治本啊，
对对，
但是他侧睡，呼吸道就比较通嘛，
没错，
所以大家如果 Google 网球治疗法，它可以改善一点打呼，
这个真的是一个治疗法，
网球治疗法，
哎呦，大家可以试试看。
比较好笑而已啊，但是如果 打呼，因为侧睡就好了，那当然就何乐而不可，
对不对？
何乐而不为？那但是如果严重一点，侧睡还是会塞住，那就真的要赶快去做检查，甚至做合适的治疗。
而且真的可以治得好的，
真的可以治得好，
那真的是个很开心的一个 message， right？
对
对
对，好，大家如果呢最近有做了什么样的梦境，想要让我们的这个加硕心理治疗师来为大家解梦一下，也不要忘记可以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 YouTube 频道聊天室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梦境。好，那讲到梦啊，那除了打呼之外呢，有时候床伴啊整个晚上一直在说梦话，然后呢或者是他 对或者是磨牙，或者是呢他因为一直在多梦做梦，所以造成他整个睡眠过程中一直身体呢睡眠姿势是翻来覆去的，每翻一次身你就被影响到一下，所以假如说如果你碰到这样子的床伴的话，也要也不得不要进行睡眠离婚吗？
对，如果他真的严重影响到你，例如他晚上一直会说梦话，然后会一直会有这些动作，或者是磨牙，刚才朱姐提到的，先分享一下这一些状况，在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类睡症，类似的类，
类
睡症，
类睡症。
好，那类睡症的概念是这样，它不是那种睡太多或睡太少的疾病。医学上如果我们简单分类一种分类睡不好的方法，一个叫睡太少，例如我们常说的失眠啊，那另外一个叫睡太多，其实刚好聊到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因为你晚上一直睡不好，所以你要睡多一点，所以它被归类在睡太多。
那
还有一类就是独立开这两类，我们刚才说的磨牙，你不会因为磨牙而睡太少或睡太多，所以磨牙说梦话被归类在类睡症，
类睡症，
对对对。
好，那这些类睡症，像刚才说的磨牙或说梦话，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回到跟我的身份有关，它都跟心理学谈到的压力有关。想象我们举个例子，像磨牙，大家可能都听过有些人在磨牙，你请磨牙的那一个人晚上会磨牙哦，白天磨给你听，他还磨不出来，
磨不出来啊，我就磨不出来。
对，那代表他晚上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很大的压力。
好，
那所以他是晚上需要得到一些释放，所以换句话说，也没有那么不好，搞不好磨牙是一种释放。好，那但是
牙齿会不
会？
会，
有些人如果牙齿
法兰
对
对
对，所以
但是不自知啊，
不自知啊，所以另外一半可能会听到。好，所以但是他也是一样。有机会得到治疗。如果他已经影响到珐琅质，牙科甚至会戴一种很像牙套，我们那种拳击手会戴的那种牙套，防止你的磨牙影响到牙齿。
戴了那个拳击套还用睡吗？
但是严重的人搞不好就觉得，至少睡眠，其实就像我现在戴
牙套，
戴矫正器，
但是你很棒哎，真的。
对，但是我以前也不知道戴牙套的睡觉品质会被影响，但是习惯以后还好，
还好。
因为说什么东西都是习惯，
是可以习惯。
对，因为早期我也是戴那种牙套式的，上下都要戴，就发现影响不大。我也有微微的磨牙的人啦，那段时间，我觉得反而磨牙有改善，因为它就至少不会牙齿剧烈的碰撞。好，但是回到压力有可能会导致磨牙，也有可能会导致你晚上比较容易说梦话，那所以如果回到源头，你可以解决你的压力，你白天比较容易，先在白天释放你的压力，例如有些人磨牙，白天开始做一些运动，他白天得到一些压力的释放，晚上磨牙比较好了。但是比较偏心理学一点，有些人的磨牙是牙齿咬合出了问题，他就需要做一些矫正，他比较偏生理。
如果我旁边的人磨牙，我可能会疯。
是啊，但是我有些个案反过来哦，他的另外一半会打呼，会有这些声音，他反而比较安心，因为他觉得有人在旁边陪他。
对对对，
在旁边，
对，有的人
确实，
也
喜欢听到他打呼，
要陪伴，
因为他觉得哇，我有安全感哦，我一直都有人陪。
对，因为所以那个声音，但那个声音不要太可怕了，
对，不要太巨大，
对，就微微的，搞不好有些人成为一种暗示的效果。
周陶德说他有戴过，真的是可以睡饱，然后可是口腔牙齿酸饱，一定会有点酸的，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口水会流比较多，那就多垫个那个毛巾在枕头上。
对,
对, 对, 对, 对，我那时候也是垫个毛巾，然后每天去换。
对啊，
因为有时候你不想要咬，你会嘴巴有点张开，然后用可能张口呼吸，就真的会有点流口水。
对，好，乌拉拉来留言了，他说：“请问我们常会在生活做一个动作或说一句话啊，就是 déjà vu 嘛，似曾相识，
对，
感觉好像在梦中发生过，这是为什么？”
好，对，的确，就像刚才西安提到，这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
那我这么解释，有时候我们白天这个画面觉得，好像似曾相识，
在梦里出
现过，那我们要去
有真的有哦，
对，但是我们为了要去解释，怎么可能似曾相识？
对，为什么？
所以就只好解释啊，我过去梦过他。哦，那其实不是，
其实你不一定有梦过他。
对对对对，只是你为了去解释他。
那你还没有解释给我听，为什么呢？啊，
因为这个感觉就叫似曾相识。有一些研究去看，是你大脑一个叫似曾相识的感觉被你启动了啊，所以它有可能是被一个微电流刺激，然后某一个感觉，所以我刺激了那个感觉，所以你会觉得现在似曾相识。所以不是这个事情真的发生过，哦，只是你的似曾相识感觉被你启动。
是我的电流，
对，
我的脑电流。
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现在有办法刺激你的大脑，让你闻到苹果的味道，哦，所以你不是真的闻到苹果，是那个感觉被你启动，
所以你就闻到苹果的感觉。
对，所以现在是很多人都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现在脑科学还没办法解释，哦，它有可能是欸，某个感觉被你回路启动了，好，所以你要去解释那个感觉，好，所以觉得，欸，好像似曾相识，好，但是有可能甚至有一个有些论点是搞不好你先看到了，嗯，大脑才出现，所以你后来就把它连接在一起以后就觉得，欸，好像似曾相识。
可是实际上你是第一次看到。
对，但是有可能你是先看到。
所以那个似曾相识是假的。
对 对, 對，那是原
自己想象出来的。
但是真的很熟悉的感觉。
自己想象出来的。
那没关系，也蛮好的。
对，也蛮好的。对 对, 對，反正有。
雷修复
吗？对 对, 對，大家都可以有些不同的想象。
所以这个人啊，这个大脑里面啊，
很有趣。
很有趣。里面可能真的是一个小宇宙。嗯。对，里面可能有千千万万种可能在里面。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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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觉得大脑善良就好。善良很重要。
对，因为我们说大脑其实还有很大的比例没被开发嘛。
对对对。
而且你说如果真的有人，
百分之一而已，是吗？
有人可以预知未来，那当然很好。嗯。但是现在发现还是没有这样的人啦。
是。
对对对对。
好，希望大家如果有梦境想去解的话，可以写下来。下次我们就可以请我们的心理治疗师为我们好好的解梦，好吗？
对。然后同时今天呢，我们请我们吴家硕心理治疗师呢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睡眠离婚，其实主要也是让你有机会趁机关心一下你的床伴。
对。
对，关心一下他的身体健康，然后当然也维持一下两个人彼此之间很好的睡眠品质。
对，这样子关系会更好。
对，而且真的如果发生一些这个睡眠的状况的话，其实都是有方法可以去治好的。
对 对, 對，嗯，分享一下刚才提到，其实如果你要找睡眠检查，可以从两个地方，一个叫做台湾睡眠医学学会，
是
它有
罗列，哦，
对，哪里可以做这个检查。另外之前我有把它整理成一个叫做好梦指南，
嗯，好梦指南，
对 对, 對，有一个 guideline 的，就可以，我帮大家也整理了。好，所以其实台湾已经有非常多睡眠中心了，
是
台湾也是亚洲哦，目前做睡眠医疗做的最好的
哦，太好了，
太好了。不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到脸书去搜寻，然后呢找下我们这个睡眠管理之人吴家硕心理师的
脸书粉专，
对，上面也都有很多相关的资讯。我再次感谢家硕心理治疗师，
好，希望大家好眠哦。
对，然后节目最后呢来讲一个笑话。
好，
公车上呢，坐在身边的一位美女同事睡着了，竟然就打起呼来了。然后呢，旁边的同事呢就觉得哎，这样很丢脸，就想用手轻推她，把她叫醒。然后只见她喃喃的说：“啊，不要了，老公，明天吧。”
结合到他的梦境去了，对不对？
哎，不过我真的觉得好像打呼代表不是很优雅的这个代表，
哦，
所以大家还是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收看喽。我们节目最后来听高宇正这首歌《我是一个演员》。
好，
谢谢大家收听，看明天那个柔熙要放好听的歌给大家啦，大家要准时收听。
OK， 拜拜，
拜拜。就爱点你 UFO。